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有：美台重启贴法咨询，台盼与美签自贸协定；美加西部破纪录高温，多人猝死；美众议院通过成立委员会调查国会山庄暴动事件；美军几日内将完成撤军，指挥官忧阿富汗恐陷内战；100多个国际团体抗议美国对无人机的使用；拜登提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出任驻德大使。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第十一届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定 TIFA 顺利落幕。美国参议员卢比奥6月30日公布会前连同多名跨党派议员写给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的信。他们在信中恳请戴奇应该着重 TIFA 会谈，并开始为美台洽签自由贸易协定或其他初步协议的工作做准备。信中指美台贸易对话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维持美国在这个区域的经济影响力，降低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对确保印太区域的开放和自由十分必要。6月30日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助理贸易代表麦卡廷和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分别率领美台各部会官员透过网络视频举行美台贸易投资架构协定的咨询会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会后发布的一项声明指，今次美台会谈聚焦在提升美国和台湾长期存在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双方在会谈中都表示要合作提高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内压性。加拿大西部和美国西北部星期三持续在破纪录的高温底下煎熬，当地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处于高温警戒，警方通报多宗可能和酷热有关的死亡，两国领导人亦都警告可能会引发野火。据路透社报道，加拿大卑斯省的里顿村今个礼拜三度打破全国史上最高温纪录，礼拜三测得摄氏49.6度。美国华盛顿州的奇兰县昨日亦飙到48度。高温令到紧急服务人员疲于奔命。在西雅图，医师通报大量中暑受害者，至少两名年龄分别在65岁和68岁的患者因为体温过高而丧命。法新社报道，加州谷地、山区和沙漠地带气温飙升，令人担忧强风干燥的天气会引发野火，雷暴可能会令到美国西部多地发出火灾预警。拜登总统在华府表示，气候变迁正在酝酿汇聚极端高温和长期干旱的危险。他警告今年发生的森林大火次数可能破纪录，而美国的备战工作还不够充分。气候变迁导致气温屡屡创下新高纪录，以全球来讲，直至2019年的10年间是史上最热的10年，过去5年亦都是史上最热的5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投票决定成立一个专责委员会调查1月6日国会大厦攻击事件。攻击事件发生的时候，议员正在认证民主党人拜登在去年11月的选举中击败了川普。今次将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上个礼拜宣布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正式化的投票，几乎完全按照党派立场进行。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的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大多数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结果有220票赞成，190票反对。根据众议院通过的设立该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委员会将包括13名成员，其中8名由佩洛西任命，另外的5名成员由众议院共和党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在和佩洛西磋商之后任命。这个意味着佩洛西可以否决麦卡锡的选择。佩洛西表示，委员会将报告结果和建议，以避免未来再发生攻击事件。 自从美国上个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战斗剧增，塔利班趁机夺下大片土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匿名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对撤军和撤退程序而言，这个礼拜可能是关键的一个礼拜。大约有650名美军预计将留在阿富汗协助维护美国驻克布尔大使馆安全，另有几百人可能会派驻克布尔机场。拜登总统下令9月11号是美军完全撤出的最后期限，但最近报道指出，这几个月派驻阿富汗的4000多名美军多数将在7月中之前提早撤离。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米勒上将6月29号说，联军撤离的时候，如果阿富汗领导阶层没办法团结一致，阿富汗将面临非常艰难的日子。几日前，联合国警告，由于塔利班夺下很多地区，自5月以来在阿富汗370个行政区攻下了50几个，还包围很多城市，并且步步逼近首都克布尔，担心阿富汗局势危急。米勒说，现在局势并不乐观，如果持续按照目前的情势发展，可以预期阿富汗将走向内战，这个应该令到全世界感到担忧。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权、公民自由、宗教以促进和平团体，礼拜三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停止在被承认的战场以外发动致命袭击，并停止使用他最近几日批准的那种无人机袭击。在被拜登的信上签名的113个组织声称，这些攻击是非法的。这些组织表示，这些袭击对世界多个地区的穆斯林、中式和黑人社区造成了令人震惊的伤害。拜登支持使用武装无人机，部分原因是在战斗中部署无人机可以不需要动用军队，从而减少了造成美国人伤亡的可能性。据五角大楼说，拜登礼拜日授权对伊拉克和叙利亚两个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空袭。这些民兵最近几个礼拜袭击了美国驻伊拉克的人员。这些抗议美国对无人机的使用的组织说，他们支持拜登结束永久战争、促进种族公正以及将人权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公开承诺。放弃并结束这些致命的打击项目是实现这些承诺的事关人权和种族公正的必要条件。拜登总统6月30号提名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葛特曼出任驻德国大使。这项提名案一旦获准，葛特曼将成为美国首位担任这项职务的女性。现年71岁的葛特曼是德国犹太人后裔，他的爸爸在纳粹种族屠杀中逃过一劫。葛特曼是民主程序和伦理学专家，自从2004年开始担任长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长。葛特曼的提名案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通过，并经德国总统史坦默尔的批准才可以正式生效。美国前任驻德大使是前总统川普的忠实盟友格瑞尼尔。格瑞尼尔在去年2月被召回华府，获任命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所以在6月辞去了大使的职务，之后一直由驻德代办昆维尔代理大使的职务。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港社民联四人七一游行遭搜身，港警多处布防。美议员促拜登行动，制止中共摧毁香港自由。人民币跌至一周新低，六月创近两年来最大贬幅。报告说，中俄利用联合国反美反击以克不容缓。7月4号国庆烟花 show 重回纽约康尼岛。伊曼卡夫妇低调为佛州塔楼搜救工作捐款。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共七一建党百年，四名香港社会民主连线成员按照往年惯例举行游行，要求当局释放所有政治犯。警方当日搜查游行人士的随身物品，并在游行起点及金紫荆广场、湾仔会展布防。7月1号上午7点多，社民联主席黄浩铭、副秘书长陈宝莹、 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以及东区区议员曾建成在香港湾仔家庭计划指导会外准备游行。他们将释放所有政治犯、无忘初心等标语放在地下。警方随后前来对这四名社民联成员搜身，并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还抄低他们的身份资料。到一后上午八点几，警方搜身完毕之后，社民联主席黄浩铭宣读声明。他表示今日前来为中共百年赠庆，要无忘初心。社民联成员都高喊口号，释放所有政治犯，权利归于人民，人权大于政权，人民高于国家等口号。而警察随即上前警告黄浩铭不要发表任何煽动的言论。美国国会两院两党议员礼拜三写信给拜登总统，敦促他就中共对香港民主无休止的攻击做出行动。议员表示，中共政府和香港特区正联手破坏香港人的自由，压制政治反对派，包括全面逮捕和监禁在2019年抗议活动中被指控犯下罪行的人士。议员在信中表示，支持民主的人士和前香港议员因为行使政治权利和试图参加初选而被大规模逮捕，被指控犯下该法规规定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他们指出，虽然拜登政府已经和盟友合作就中共对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的暴行实施了多边制裁，但这些盟友和伙伴中的很多人在追究中共和香港特区官员破坏香港基本自由和自治的方面一直保持沉默。议员亦都询问拜登政府是否有准备采取额外的行动来敦促盟友一起对迫害香港民主自治的中港官员问责。礼拜三，人民币对美金的汇率收低至近一个礼拜以来的新低。人民币对美金在岸价30号收报6.4612人民币兑换一美金，较上日收报6.4575，下跌37点，或是0.06%。从六月份全月嚟睇，人民币对美金全月累计收贬1.56%，创下近两年嚟最大月度跌幅。表现中共官方态度的人民币中间价30号亦报6.4601。较前一日6.4567下跌34点。路透社消息话，一名外资行交易员表示，呢两日成交量都会比较低，整体波动亦唔会太大，要等到睇到礼拜五嘅非农数据。如果数据强劲，美元对人民币估计会继续上升。香港信报引述交易员嘅分析表示，中共病毒继续喺全球肆虐，市场避险情绪有所抬头。美元指数在92关口上方寻获支持。另外，市场对美联储缩紧预期亦提振美元多头人气。而目前市场仍然在等待美国的礼拜五的非农数据。美国智库保护民主基金会礼拜三发布一份北京在联合国机构中不断扩大触角、损害美国利益的报告。之前北京一直在联合国赢得选举，并取得多个机构的关键一把首席位。报告说，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利用它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作为反击美国利益的一部分，同时它们亦在世界舞台上推进自身的独裁利益。报告表示，虽然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人权的捍卫者和联合国系统最大的财政贡献者，但统治中共、俄罗斯、伊朗和其他无赖国家的独裁政权越来越多地利用华盛顿为维护二战后和平国际秩序而建立的制度。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应对中共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川普政府为了迫使这些机构改革，甚至宣布取消对一些国际机构的资助或退出。前川普政府担心这些机构是反美的，没有促进美国的利益。而报告亦提到，拜登政府已经在着手扭转重新加入或取消退出或减资的政策。今年的国庆节注定热闹非凡，纽约很多户外娱乐活动将从7月4号开始恢复。经过了一年多的封锁之后，公众亦对今年的喜庆节日格外期待。 康尼岛联盟在今个礼拜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7月4日礼拜日晚10点，壮观的国庆节日烟花表演将会返回康尼岛。这个将是23个月以来康尼岛的首次烟花 show。国庆假期结束之后，7月9日到9月3日的每个礼拜五晚黑9点45分，亦将持续举行烟花表演。康尼岛联合执行董事 Alexandra Silversmith 话：我哋好高兴宣布烟花表演将重返康尼岛，呢个系体验康尼岛嘅基石。冇佢就冇康尼岛更加写意嘅夏季。我迫不及待咁想用呢一个美丽嘅烟花庆祝国庆节，并体验佢带俾每个人嘅快乐。市员 Mark Trager 亦表示，当充满活力同希望嘅烟花喺夜空绽放嘅时候，咁先至系康尼岛嘅夏天。他希望这种活力能够为当地的居民和企业带来复兴与繁荣。前美国总统川普大女现居佛州的伊万卡在迈阿密海滨塔楼倒塌事故发生之后，正在为搜救工作慷慨解囊。一名内部人士告诉电视台知，伊万卡夫妇在海滨公寓大楼上普兰塔南大楼发生倒塌事件之后，就为急救人员和志愿者提供了一个礼拜的食物捐助。根据国会山报的消息，倒塌的公寓大楼位于第87街。伊万卡在 Art Surfside 租了一套屋，他们住在第89街和柯林斯大道之间，距离塔楼灾难现场只有2个街区。一名消息人士话俾 NBC 六号台知，发生致命公寓大楼倒塌事件嘅时候，伊万卡夫妇并唔喺城里边。喺悲剧发生之后，呢对年轻夫妇就开始低调支持社区，并为所有受悲剧影响嘅人祈祷。现年39岁嘅伊万卡冇喺社交媒体上大肆宣扬呢一件事。佢最后嘅贴系喺当地 CVS 药店可以接种中共病毒疫苗。直至6月30日，佛州塔楼倒塌事故已经造成18人死亡，145人失踪，搜救工作仲喺度进行当中。